欢迎收听 NIS News 媒体议题 Podcast， 我是主持人齐全。 NIS News 是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与和平东路实验室合作，由中嘉宽频赞助播出的 Podcast 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是因为我们媒观近期制播了一个电视节目，叫媒体维生素，它是一个讨论媒体素养的节目。那在第一集媒体都在乱搞吗这个主题后面有几个讨论问题，那我们今天就是那个媒体维生素第一集媒体都在乱搞吗的解答篇。对，那今天跟我们一起进行讨论的是媒观的监制伙伴陈书。陈书好。
大家好，我是陈书。
那就是这一集的主题媒体维生素就是是从媒体都在乱搞吗这个刻板印象进行切入的。那陈书有没有很有印象，就是可能以前我们在说媒体乱象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
想到媒体乱象，可能想到像我们娱乐的距离里面所描绘的，就是当今天有一个社会案件的时候，大家都一拥而上，然后用引导式的方式希望对方做出某些东西，然后展演在大家的面前。
哦，我是想到就是大家这个刻板印象，可能是因为政治，因为我们是商业化的媒体，所以政治的倾向会很明确，所以可能会导致媒体是只论颜色不论是非。
对，但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种乱象，可能是像我想到炒作议题这件事情，就是像最近的可能是鸡蛋啊，然后大家开始爆，然后就好像真的发生这种事情。
所以其实没有，是不是？
其实可能有，但是它可能是程度上的差异。
哦，
然后或者是像之前的卫生纸之乱啊，或是补班，像我觉得补班放假也蛮有趣的。就是当今天，我们今天的变成要说很多补班，然后去放很长的连假，然后一开始就会可能说很多人就说啊，不要不要不要。但当今天人事处如果说哇，我们快要改，那又会有一群人在媒体上露出说啊，不行，这样还是要维持原样。
哦。但这就很像会被制作成一个形式，是这个是社会上真实的声音，但是制作这条新闻会引起什么样的新闻后果，可能是媒体不会去想的一块，对不对？
对，或者是说这就是媒体预想，他就是想要这样子去表现。
嗯，那我想到媒体乱象还有另外一点是，就是苹果进来台湾的时候，就是它的风格就非常的新三色嘛，而且就是只求真相，然后不管人情的那个新闻制作角度，所以就是好像一阵子大家都会就是电视新闻会去抄苹果的报道，那就引导成整个媒体的环境就是有点新三色的取向，好像是那个时候我们讲媒体乱象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现象是新三色的部分。
对，他们带来那个文化的确是很严重的影响了台湾的新闻的报道走向。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会讨论在那个媒体维生素电视节目最后，我们就有给大家一些延伸思考的问题，我们会逐一的讨论下去。那第一个问题的话，我们先听一下就是刘昌德教授他在节目中的一个片段。
当然一讲到政府要管媒体，大家都很紧张，因为大概台湾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从戒严时代开始，可以看到国民党文工会啊，或是政府的行政院新闻局下一个条子，或是打一通电话，他就要这个新闻要怎么播就得怎么播，那我们觉得这个是不对的。那我想这个对于媒体的内容直接的这种管制，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不好的经验，因为他会为了顺应当选者的需要去讲他们想要听的话。那大家当然就会觉得这是过去这种不民主的时代，那我们好不容易走过了这个威权体制，我们当然希望说媒体能够大名大放，但是在大名大放的过程里面，我们也看到了说有一些媒体会出现这种比较夸张的三色性的报道，或者呢这种错误的报道，那对于当事人或对于社会产生很多的这种不好的影响。那所以大家就在思考说，面对这种状况我们应该怎么办，政府不能直接管，可是呢如果放任这个商人就是为了赚钱，为了点阅率，为了收视率，就去做他们觉得会吸引人的内容，那对社会造成伤害，那怎么办呢？所以呢大家就觉得说，我们是不是有另外一个方式来管媒体，但又能够避开这种政府直接插手干预的问题。所以一个做法是这样，这也是这几年我想很多公民团体啊跟媒体业者大家一起努力出来的一种做法，我们把它叫做三律共管。
好，那就是第一个问题，还有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想要就是邀请大家一起来想一下，就是20年前三律共管形成的媒体传播环境与现在数位网络时代的传播环境有何不同，那三律共管之外社会上是否有新的媒体自律机制呢？
我觉得刚就是像昌德老师讲到，就是可能过去是政府管，然后大家觉得很害怕，然后到现在可能我们期待他大名大放，但好像又好像不能不管。所以我觉得管制这边，我们可能要回来去谈的事情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管，或是我们用什么立场来管。那过去可能在广电媒体，我们会用频谱的稀缺性，就是广电媒体或广电的频道，他们都用了这个频谱的资源、卫星的资源。那这个资源既然是有限的，那我们就要去决定谁有资格用。那如果今天他超出了一些范围，他违规了，那他可能就没有资格用。所以过去用这种频谱稀缺性作为就是管制的切入点，但是一直随着网络的出现啊，网络其实它这种稀缺性、这种资源上的稀缺性比较少，每个人都可以很简单的申请了一个频道。到或是一个账号就开始发表自己的看法，所以这种频谱稀缺性的管制的角度，它开始变得很薄弱。但是后来我们可以去意识到，就是其实另外一种稀缺性是注意力的稀缺性，就是每一个人的注意力其实是有限的，就是我们每天能够注意到的内容，或是我们能够关注的议题其实是有限的。那在这个情况底下，它会造就出媒体其实会有一种影响力的稀缺。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到网络上，它没有这种频谱稀缺性的这种状况的时候，或许我们可以从就是影响力的稀缺、注意力的稀缺这个角度去切入，那这告诉我们的事情就是管这件事情其实还是必要的。
从频谱稀缺性到就是注意力稀缺性的话，就是它有一个很大的转折，是因为频谱稀缺性它是一个物理上的，就是我们可以测量，可以就是透过一些科学的方法得到就是它的有限是多有限。但是就是注意力稀缺性就可能还蛮难测量的哦，就是当一个国家是用公权力来就是设立一些制度来讨论就是我们对媒体的管制的时候，首先那个测量的指标要是可以就是量化可以测量，我们才知道它的程度是怎么样。但注意力就有点暧昧啊，然后而且说影响力到底谁有影响力，看点阅率可以当做影响力吗？那这样会不会变相的变成是我们在惩罚成功的媒体呢？虽然我也主张就是注意力和影响力是媒体要注意到，就是他们在做自己的内容的时候要注意到自己有影响力。但是如果是公权力的话，这个观念可能会有点不成立啦，有可能会是这个样子。那现在呢，就是因为广电媒体大概都会说，观众现在都从网络上来看资讯啊，所以我们应该就是以前管制的方式已经没有必要存在了吧？而且为什么只管电视台，而且不能管网络的媒体呢？乱象都是网络媒体就是发起的啊，这样。但我觉得这可能真的是一个迷思啦，就是广电媒体在整个言论市场或是传播环境中，它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陈叔觉得呢？
对啊，就是。不管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就是有时候网络可能会爆红某些东西，但某些东西真的被整个社会大众知道，或者是说它真的可能进入了可能你爸爸妈妈或者是说老师等等之类的讨论的时候，它通常是被媒体转载了之后，当我们在电视上开始看到媒体开始说最近网络热门什么，或是网友说什么，然后我们才开始会觉得这好像是一个现象。所以的确我们可以看到广电媒体的影响力或许是在这边就已经发生。
我觉得他的那个状态会变得更加难以去认定，导致就是我们到底要采取哪一种方式来管制媒体，现在社会上也没有定论，未来5年10年可能会讨论这件事情啦。那我之所以先放刘昌德老师的这个片段，是因为大家要知道，就是言论自由得来不易，虽然我们知道就是媒体会造成一些问题，但是他拮抗到的还是就是我们认为民主社会很重要的价值是言论自由。这个光这个问题就可以就是把所有传播的法规都就是讨论到就是没有办法进行下去的程度。所以如果是素养的问题的话，那大家可能在这个问题上也要进行一下思考，就是言论自由可不可以无限上纲，那我们要怎么样来管制媒体。
讲言论自由其实一直都是我们要媒体的管制啊，或者是说数位的管制最大遇到了一个最困难的就是一个概念。那我之前有想过，就是我觉得言论自由或许是一个曲线，那个曲线就是一个像是倒 V 的那种曲线。那在中间最有言论自由状况可能是最适度管制的时候，因为当我们今天像完全没有管制的时候，可能我们的节目的内容，或者是说会影响我们的那些资讯，可能可以透过买广告，可以透过就是像我们过去说的集团化的方式，它塑造了某种样态。那或许完全没有管制的状态，可能也不会是真正有完全的言论自由。
对，因为商业上会成功的人，可能会大者很大嘛。 所以在市场机制内，市场机制也有可能会失灵。所以就是大的媒体如果对小的媒体有影响力的话，那也不是所有人都有等同发声的权利嘛。所以管制应该一定程度上还是必要的啦，是维持就是所有人都有公平发声的机会。那就是接下来第二个部分是三律共管之外，社会上是否有新的媒体自律机制呢？那这个要回应一下，就是其实现在三律共管的现况，自律、他律、法律的部分，他律的那个部分其实是很薄弱的，就是自律就是其实是媒体必罚的手段，因为法律就是政府可能会对媒体进行开罚嘛。那媒体的自律其实有时候其实因为我们会去开新闻自律委员会，就是其实媒体自律就还蛮消极的，他依循的那个原则是法令的规定，而不是就是我们可能说的新闻专业伦理。那之前就是因为我们媒官也是扮演他律的角色，所以之前去开新闻自律委员会的时候都会觉得那个好像我们是去就是帮媒体工作的，因为媒体就是他在那个新闻自律委员会，他投出了一些成本，他付了就是他律的来咨询的委员一些出席费。那他一方面可以在某些议题上得到一些专业的准则，然后进行员工的教育训练之外，他在那个会议之后，如果有那个会议记录的话，他就对 NCC 有交代了。因为法令其实是规定每个卫星新闻媒体他要有自己的自律委员会，所以当就是一个有争议的事情发生之后，如果新闻自律委员会有讨论，然后产生会议记录的话，那这个会议记录就会变成是就是他对 NCC 的交代了。所以其实他律的部分有时候会觉得很像去帮媒体工作啦，
会有点无力。
对啊，那其他的就是新的媒体自律机制的话，其实是所谓的，我认为啦，就是那个名字应该是多方利害关系人，就是其实就是 iWin 的机制。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听，就是 NIS News 也有做一集是关于 iWin 怎么跟网络媒体讨论那个自律的准则的那一集，也可以去听这样。
刚刚启全讲到那个自律委员会是为了避免被 NCC 裁罚，但其实如果我们看这个架构，是不是其实就是当我们今天在各个媒体里面的自律委员会可以把事情解决，而不用到就是由政府来做裁罚这个动作，其实是传播监理上比较理想的状态。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在这个可能看起来比较理想的状态里面，在每一家的自律委员会里面其实是比较消极的。
你知道吗？那个有时候他可能是一个赖群组欸，
哦，就只是一个赖群组。
对啊，
没有实体开会，
甚至就是好像会议记录也变成群组截图，有时候是这种状况欸。然后我觉得就是陈叔刚刚提到是那个，那如果就是问题都在这个机制上有被解决的话，那是不是我们对媒体的自律就足够了？但是现在就最大的问题就是，就连就是广电媒体，他们也会经营网络上的平台，他们也会有自己的 YouTube 频道，也会把一些新闻的片段放上去。那这个就会有范围的问题啊，因为我们对于就是广电媒体的那个监管的范围是很明确的，有拿新闻电视频道的那个执照的，就会是卫广法监管的对象。但是网络上就因为他没有认定那个范围的问题，所以导致当我们就是有没有产生问题，应该是要看在哪一个范围内。因为如果你去问就是广电媒体业者，他们都会觉得他们自己超自律，而且他们是最自律的媒体，因为他们是唯一就是有受到直接一部法令规范你不能这样不能那样的一种媒体这样子。所以其实那个问题会变成是范围的问题啦，因为如果是在那个广电法规定的那个范围内的话，就有点小的那个范围内的话，那媒体都做得超好的，就是但这个等于说媒体没有制造问题吗？好像也不是嘛，因为媒体现在也会把内容放在就是无边无际的网络世界当中，所以我们看到的问题可能是在那个无边无际的网络范围世界当中。所以当我们看到问题有点想要去跟媒体做沟通的时候，他们又会回到就是那个卫广法规定的那个范围内来跟我们沟通。所以现在就是我自己觉得他律很无力的地方在于这个范围的界定上会有一点无力啦。嗯，
这样听起来是有两个层次的状况。第一个层次是就是我们现在的就是所谓的法规，它只框限在广电媒体，而不在网络媒体上，所以等于说它就会有些地方管不到，这是第一个层次。然后第二个层次是，当我们今天就算被法律管到了，这些广电媒体，它在实际执行上还是只以就是法律的界限最消极、最低限度的那种状况去做它的自律跟处理，然后这样是一个比较不理想的，因为我们可能要去想更多是说，我在制作内容的时候，我要想更多我在发布之后会不会有什么影响或是效果。
对啊，但是其实这还有另外一点要提出来是，我们对于就是传播内容的管制，我们有一个很核心重要的精神是都是事后的，我们不做事前的内容审查，因为事前的内容审查就是媒体业者就会说我们变北韩了，或是我们回到戒严时期了，回到白色恐怖，所以就其实有讨论啊，社会上有讨论，有人来参与，不管是三律或者是多方利害关系人，社会上对于一个传播内容有在讨论，我觉得就会是好事，因为就是一个案例的讨论会影响到下一次类似案例的直播，就它会引导着我们社会有在进步啦。只是现在就是广电的问题，就是广电业者会觉得为什么只有我被管？因为网络上那么乱，为什么不去管管网络上？那你要管网络上的话，那个我这边是不是就不用管了？那个法令是不是就可以废了？这样会有这个问题在。对，那大家可以多关注就是所谓的多方利害关系人模式，这个媒冠也会就是持续帮大家科普。那就是接下来我会放一个片段是关于讨论就是那个什么才是电视台的一个片段，那我们先听一下这个片段。
所以我先这个请教一枚一下，所以呢以前这个被撤到的中天电视，那他是在电视台的时候就有电视台的这个约束，那他现在在网络上也是叫中天，所以他其实就不是电视台的，对不对？
就说所以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太棒，其实他还是电视台啦，就是说他在网络上，只是说他叫做网络上的不拿执照的电视台，因为他不再适用卫星广播电视法或者是无线电视台的那个广电法，就是说只有适用广电三法才会去受到政府的管制。那我这边想要先讲我结论的建议，其实我认为我们社会上的问责或者是学者专家或政府其实都应该做两个事情，一个叫民主调试，一个叫做数位调试。也就是说现在是民主的时代，我们对媒体要怎么管，那我的答案其实应该要叫自律先行。另外一个叫数位调试，数位调试就是现在是数位汇流的时代，不再是过去的老三台的时代。那也就是说现在数位汇流的时代就是刚刚讲媒体的定义都已经大改变，影响观众的资讯已经非常多，也所以也不能就只有管电视台。
这个地方如果要解读这个主持人和就是陈一梅秘书长的对话的话，要有点批判思考的角度进来了，因为什么样的人就会说出什么样的话。当我们就是要认定就是中天还是不是一家电视台的时候，我们说它是电视台，是因为我们希望它受到就是卫广法的规范。那我们说它不是电视台，就是我们希望它不会受到就是卫广法的规范。就是这个认定，这个在法律上的认定，就会导致就是到底是不是，就是你要说它是它也是，你要说它不是它就真的不是。是，那就是这就在陈一梅的回答中就有指出这个矛盾，就是那中天就是他不再受到卫广法的规范之后，那他还算不算是电视台？那陈一梅的回答是说是嘛？那这个是的这个意义其实是因为我觉得啦，其实是那个他觉得就是我们对就是传媒体的管制应该要齐头平等，应该要就是网络上的媒体跟广电媒体它应该是同一套准则的。他是在这个角度下才说出就是对啊，他还是电视台啊，对，所以大家留意一下这个意思这样。那其实有人说就是中天换照失败为台湾电视新闻台设立了一个最低标准，那大家可能另外一方面大家也在看就是卫星电视台可能转型成网络电视台之后会有哪一些新的可能性，那陈叔觉得呢？
我觉得中天他就是我会觉得他是一个有参考性又没那么有参考性的一个状态，就是即便他在被就是他在下架之前的那个样子是大家一直在就是批评的，但其实那个样子跟他现在在网络上的样子也已经是天差地远了。就是我会觉得中天现在到网络上之后他已经放弃作为一个新闻台，那我这边说的新闻台的定义就是你有一定的新闻伦理或直播的守则，你遵循的那样套我们理想上的那样的样子，那我会觉得他可能已经放弃做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他可能会在上面就是主播会要担任就是一样是直播主的角色，跟他的粉丝问好，回答他粉丝的问题，或者说有时候要跳舞或是等等之类的。那某程度上来说我会觉得现在在网络上的中天他可能比较像是馆长在开直播这样的一个概念，跟我们理想上所想象的新闻台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我会觉得中天他能不能作为其他就是新闻台他要做转型成一个完全网络电视，他能不能变成这样的一个模板，我是比较就是保留的。
因为其实他如果没有拿到执照，就要先说一下，就是其实中天他是一家大公司，然后这家大公司他跟 NCC 申请到三张，原本是三张卫星的执照，那其中新闻的那个执照是被不换照的，但其实中天这家公司他还有就是另外两张卫星的执照，所以其实现在就是在那个有线电视系统上还是看得到中天的频道。那有可能就是在那个因为是一整家公司嘛，所以当就是新闻部可能没办法再投入这么多资金的时候，他的人流可能就会流到其他例如节目部或是其他地方去，所以就是其实他内部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也不大确定，只是就是我们到底要用什么眼光来看待电视新闻的内容和就是现在可能影响大家比较直接的网络内容啦，这你怎么想？
如果我们还是回到影响力这件事情好了，就是我们可能会问说，那中天现在还这么有影响力吗？那我们没有一个具体数字，可是我们可以发现，就是如果现在去买中国时报，你会发现它中时旺旺这个集团一直在告诉你，我们来看中视新闻台。那为什么他不推广中天新闻台去推广中视新闻台呢？那某程度上可能是因为中视新闻台现在还在频道上，因为它有执照。但中天没有了，所以我们从这个例子来看，或许我们在影响力上面，中天他在网络上的确没有那么有影响力了。那这可能也回到了我们可能前几题我们在讨论说，影响力是不是能够作为一个规管的标准，或是他能不能作为一个规管切入的思维？
这也有可能是那个吧，就是网络上它是分众的啦。所以当中天变成网络电视台的时候，他可能他的那个疆域就还蛮明显的，就是他可能固定会收看的人就是那一群人了，所以当如果是在一个商业拓展或是扩展影响力的角度的话，当然要可能还是 focus 在比较大众的一个状态上，所以我会这么理解啦，就是他之所以在他自己的自己一个集团内其他的媒体提到中视而不提中天的原因，是因为就是中视一方面程度它还是大众媒体，它的影响还是整个面对的还是整个社会，就是从就是儿少到老人都会存在的一个整社会整体的状态这样。但是可能中天它因为是网络的关系，所以它 focus 的是一群固定的老粉丝这样。
所以还是回到刚才我们说到，就是广电媒体跟网络媒体，它在影响力上可能是有不一样的。
对啊，對，所以我会觉得大家要注意哦，媒体可能会就是社会上渐渐会有就是节管制的声浪，但是节管制到底可不可行，还是要想一下，就是那个电视它还是我觉得它还是有议题设定的能力啦，它对社会整体还是会有影响的，会对言论市场造成一定程度的就是风向。所以能不能完全接管制，我自己是觉得是不行啦，对啊。好，那就是下一题的话，是你分得清楚自入性行销与赞助的差异吗？为什么选举期间乐听人要特别留意候选人的自入性行销呢？就是其实在节目中就是叶大华委员有回答到这一题啦，那他的回答的角度是公平原则，意思就是今天为什么你候选人 A 可以在就是可以在电视上说自入性行销，那候选人 B 不可以？因为就是当 AB 同时在竞争就是选票的时候，他应该要在媒体上有公平就是露出的机会。这个他是用公平原则来回答这一题啦。
对，但这边可能我们就是要注意的，可能是自入性行销、赞助、冠名赞助这三个概念是不同的嘛？对，那可能但我们回到核心，可能我们要讨论的事情是，就是商业的力量到底要不要进到节目里？
这个是后来刘昌德教授的说法吗？
对，后来刘昌德教授说法是这样。然后或许我们可能最可以讨论的是，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商业力量要不要进到节目。那我自己的想法是会觉得说，就是目前是新闻跟儿童节目是比较被限制的嘛。那我会觉得理想上来说，当然尽量不要有商业去进来新闻跟儿童节目是比较好的，因为它有它的顾虑。但是这时候就是可能电视台或新闻台他们的声音就是会觉得说，可是我们这样的资金不够啊，产业让我们如果有这些商业资金进来会有一些活水。那我觉得这其实是有点两难，或者说我们是不是也是应该要去评估他们到底有多缺资金，或者是说这笔资金是不是非得一定要从这个口进来，或者是说这个口进来可以多大程度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
如果是从就是过去社会的历程来讲的话，就是一开始因为卫广法有规定就是节目和广告要分开来，但是在这个条件下有三个太阳是被允许的，就是自入性行销、冠名赞助跟赞助。那就是这三个如果都是在法律上 认定的话，它会有明确的认定标准，就是你要什么样才叫做植入性行销。只是这个跟我们在素养在谈就是植入性行销的时候，会有一个用词虽然一样，但是完全是两件事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可能在素养在谈植入性行销的时候，是说商业的力量有没有影响到新闻专业的工作，就是公平客观原则，就是商业到底有没有影响到新闻的制播，这是乐听人在素养上要去注意到的。可是所谓的植入性行销，它可能它在法律上会有一定程度的认定标准，只是媒体或是传播现象也是千奇百怪啊，就是今天这个不行了，那另外一个是不是就可以。那其实在节目中就是陈怡梅一直也在就是争取是不是所谓的赞助或是冠名赞助是可以被允许的，就算是新闻或者是额少，那时候好像在节目中有在争论这件事啦。
对，那就是我会觉得说，就是为什么会就是不是一般的广告，但是一定要植入或是赞助，那或者说他这样的状况为什么会比就是可能我们在节目前或节目后的广告可能来得热门，就是会一直想要做这件事情。那某程度上是因为这样的形式的植入或赞助的广告，它可能对乐听人的效果也是比较大的，它会让乐听人不知不觉的，然后就觉得说，欸，好像大家都这么想，欸，好像的确是这个样子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嗯，陈秘书长也有提到，就是植入性行销好或坏，有时候是观众品味的问题，所以他才主张就是现在的植入性行销的原则叫三不一揭露嘛，三不可以都不要，但是揭露原则，因为电视台他也不会就是让广告商无限的进到他就是专业的那个工作范围内，所以他们也是有尊严的，所以他们其实觉得三不可以不要，但是揭露我们就是他觉得就是在自律先行的精神下，应该是让业者自己把揭露这件事情做得更好，那三步就可以真的就是现在还有，但是可能未来也可以不要，这是陈秘书长的观点。那我还蛮好奇，就是陈叔有没有很有印象，或是你觉得做得很好的植入性行销？
很有印象做得很好的植入性行销，
我的话啦，我的话就是多年前很喜欢一部日剧叫做《月薪娇妻》
它里面怎么做的？
它里面就是那个啊，就是我都可以讲出它的那个它植入的东西哦，就是男性用的家电，男性也可以煮饭的那种家电，还有就是那个当家庭主妇要就是要让菜色有变化，然后他可以在上网看一个平台叫那个，我不要讲他名字好，他网络上有一个食谱的平台啦，然后这个食谱的平台就是很自然而然的融入到就是那个剧情的推演中，就是那个当有朋友来家里的时候，他们的话题变成是哎，你有在用哦，我有在用哎，这样这是超方便的，我知道就知道那个今天晚上要做什么菜了，就是那个他除了很融入到剧情之外，就看起来很自然而然，然后他也有揭露啊，就是那个品牌的名字也有就是直接放出来啊，然后可能日剧在播的时候中间就是他会有说就是这个节目是谁赞助的，这样那个品牌都会被揭露。那就是我自己啦，如果作为一个乐听人，就是我对那个商品就真的是比较有好感度，因为我对于就是日剧的剧情里面那些就是感动到我的地方，它其中涉及到的元件就会自然而然把情感好像依附到上面，所以我对那两个被植入的东西就会蛮有好感的。
可是这个跟我自己的经验好像会有点不太一样，欸，就是我对于戏剧的植入里面的那些商品好像也就不会有特别的，即便我多爱那个戏剧，但它对它里面所使用的商品好像也没有特别的偏好，或者说会特别的容易被戏剧里面的植入影响。
嗯，这可能就真的是业者专业把关的部分啦，因为我会觉得我喜欢的那部日剧它编剧真的很厉害，然后它那个它的剧情走向人物刻画真的是深入人心的，所以就是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要面对植入性行销的问题，是它还蛮强大的哦，就是你对于就是非广告的东西会藉由就是在节目中的那个情感会就自然而然的流露到就是那个品牌希望达到的那个效果，所以植入行销还蛮厉害的，我觉得我是这样觉得，所以大家对它有所留心，但是留心的角度不应该是就是所有只要有商业进来就叫做植入性行销，就是它在法律上还是有一定程度的认定啦。
但我觉得更 care 的可能会是在新闻上的植入性行销。
对对对对，新闻上的话就真的要认真的就是看待这样，
因为真的很容易，甚至可以说基本上是分不太出来，如果我们没有背后的文件的话。
不过就是回到这一集的主题啦，就是媒体都在乱搞嘛。其实很深层的一个问题是，台湾民众现在普遍对媒体的信任感是没有的。那但是可能也是因为就是过去媒体乱象就真的是乱象的状态，所以导致现在就算电视台的自律做得很好，我们也有点不信任的感觉。还不是有几句话吗？就我就不说了，就是对，我觉得那对记者是一种
伤害，
伤害是真的。那所谓的素养内强调健康的怀疑和媒体信任，怀疑和信任这两个东西，有时候对一个人来讲是拮抗的啦。但是如果是我信任你，但是你怎么做出这样的事情，那就要背叛，可能会有就是会导致你未来就是更不信任的感觉。所以其实自己要拿捏好，我觉得自己在素养的范围内要拿捏好自己信任的范围跟健康的怀疑啦。对，那下一题的话是，就是因为在节目中有争论嘛，所以自律性行销与赞助的法律还需要就是社会大众有更多的讨论。那你认为就是电视事业与网络内容的相关规范能够一体适用吗？那我自己会把这个问题解读成，就是未来我们有没有需要专门管制媒体的法规？因为目前就是对网络内容的约束是儿少法，就是如果是儿少法的话，就是约束的对象自然而然就会是所有人，包含就是在网络上做内容的人。那就是所以如果我们未来要立就是专门管制媒体的法规的话，在网络上啦，就会有那个管谁的问题，因为就是像我们之前刚刚一直讨论，就是不能只管电视啊，网络媒体也要被管啊。那这个管谁的问题就很难在，我觉得会很难就是形成成法条啦，特别是法条是整个社会共识的一个状态。那以前的广电三法对应到的就是三种媒体嘛，就是无线媒体就是地上播，那卫星就是卫星科技，有线电视就是同轴电缆。那如果现在是以数位为基础，网络科技为基础的话，很难去定义媒体哪一种媒体类型可以被列为法规上的管制。
我觉得需不需要一个专门管制媒体的法规，我自己会觉得需要啦。不然其实状况其实就会像是现在广电的那些媒体，他们就会说啊，网络也都跟我做类似的事情啦，观看数可能某程度上也有些节目可能也很高，但他们都可以这么就是无拘无束的去做自录或赞助，但我们都不行。所以我会觉得要一部专门管媒体的法规是必须的啦。那关于管谁这个问题，我觉得像过去广电我们可能会要求，就是或者说我们开发的对象就诊的对象是卫广的频道嘛。那在网络上我觉得我们可能很难去要求，或者说很难去苛责某一个 YouTube 频道或是某一个网络创作者。对，但我会觉得这或许也是回到就是网络的特性，可能是我们平台是一个重要的角色。那平台里面它会有一些自律的规范，他们里面会有一些社群守则。那我们应该要尽可能的在这个管媒体的法规里面，让这些内涵能够进入到这些平台的守则或是平台的社群规范里面，然后我们去要求平台去能够让他们这些法规的内涵能够被落实。其实就像是 YouTube 他们不是也都会发10万个奖牌或是100万的奖牌给他的创作者，所以其实或许我们结合这个概念，就是你可以是就是你在不同等级的时候，你会必须要符合某种不同等级的就是要求，那这可能就是平台的责任，而法规或是说我们的政府就是去监督平台有没有做好这个部分。
如果说我们有在讨论的数位中介服务法或是那个 OTT 的法规，其实它主管机关采取的策略也是抓大放小啦。一方面要就是让小的媒体或是小的业者可以起来，另外一方面就是当它起来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要就是对它有苛责的角度。数位中介法不是规定了5个吗？其中有2个它其实是一样的东西，但是它到了就是超过200万，他就要负，就是他就变成指定线上平台，他就要负更深的责任，这样子，其实就是这个原理啦。
对，
那就是如果是一体适用的问题呢？
一体适用哦，就是说你是说你的一体是指说网络跟广电吗？还是
网络跟广电？
哦，我其实会觉得直接就是都可以打散呢。就是我们如果是要用分层管理的话，就是我们其实那个概念是你，我们可能有一个数字，可能是你的收视率或是你的影响力。影响力好了，假设影响力可以被量化出来，那你只要达到某种影响力，不管你在哪一个媒介上面，你就会必须要达成某种就是要求。举例来说，可能像是广告规范好了，只要你假设你 YouTube 就有100万订阅以上，那你可能广告就是一定要做好揭露，你没有揭露，业配没有揭露，我就会可以对你开罚，类似这样的一个概念。
这个可能还是要有一个有一个论点也蛮重要，这边也是我觉得有必要提出来，是以前三种，就是一种科技就是一种媒体的法规嘛，广电三法，就我刚刚说的地上波、同轴电缆跟卫星科技，但现在就是我们的媒体叫做所谓的平台，它是以数位为基础的，它的那个科技的背景都是一样的，不像就是我们可以过去可以因为就是卫星有什么性质，所以我们跟地上波的那个性质在上面上法规就可以有不一样的约束，但现在就是我们所谓的媒体变成了平台，这件事也会变成一个问题，是说平台就是它是提供一个空间，然后把人放在这上面。以前就是能够用那个科技制作媒体内容的，就是固定几个人，但是现在平台就是把所有人集结上来，那所以就是那个管制的法规应该是要对那个上面的人有所约束的。但是这点大家也不要混淆，就是说平台没有责任，平台是要他要负他应该要有责任啊。比如说刚刚陈叔提的那个社群守则，或是一些广告的规范，或者是数位广告，数位广告真的是特别需要被规范，这样对啊。所以就是现在的难处，除了就是那个科技以前是可以很指明的，现在是就是大家都用那种数位基础，就是云端这种运算方式而成立的媒体，除了科技的那个不一样之外，这个科技的不一样在目前的状态下还要注意到的是，就都生产内容的到底是谁，就是经营平台的人他没有生产内容啊，那没有生产内容的话，所以责任是不是就在不在我身上，而是在就是来这个平台上面放内容的人呢？我们如果就是有专门规定媒体的法规的话，他应该要约制的是平台业者，就是提供中介服务的这些人。那我觉得现在社会上有一个声音是，就不用有专门的那个管制媒体的法规的话，那他看到的可能是就是我们已经有法规啦，就是儿少法啊，那个公平交易法啊，你不能想说什么话就说什么话啊，就是不能说的话在那个一般法内已经规范好了，那我们何必又要再有一个规范专门规范传播内容的法规呢？就是社会上是会有这两个声音在对抗的，但是我认为这个问题是要把那个规管的对象先弄清楚啦。然后我是主张，就是平台是真的有平台的责任的。那一般的话，那就是留在一般法的内的讨论这样子。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观念的转移，因为在过去可能电信法我们会说，哦，我今天中华电信提供网络给我，我用这个来犯罪，中华电信不用负责。就中华电信过去可能像一个平台的角色，那到现在可能 Google 也会说，我们就只是提供就是搜寻服务，然后我只是借接两个不同的人，然后提供这样的服务，所以他们也不用负责。但就是这个观念的移转，就是过去我们觉得那个中介的人并不用负责，在现在这个状态底下，他因为平台他现在做到的角色其实已经变了，他比较像是一个基础建设。在这个基础建设底下，它设定了一些规则，所以它其实是有一定的责任的。
而且平台会有演算法嘛？有演算法的话，那个东西如果是你公司的产物的话，那你就是守门人啊。所以中介法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
对，所以就是一个转移啦，一个转移的过程。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讨论下一题。那我先播放一下，就是一个关于儿少的片段。
其实我们开始推动这个公平台理跟电视台开始在协商要怎么样能够来推动自律机制的时候，其实到现在应该是蛮快20年了，
17年
了哈，其实是蛮长的一段时间了哈。那当然就随着时代的演进，就刚现在已经从数位汇流时代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些早期定下来的新闻自律机制，特别是纳到这个所谓儿少权法开始。那事实上除了卫广法之外，儿少权法大概是目前唯一能够去要求网络的这一些新闻媒体啊，它必须要自律的一个法令。那当然儿少权法它的主体是儿少，所以相关的这个条文里面也讲得非常清楚，只要涉及到儿少的新闻报道内容，它不能够，一个就是不能够有害儿少身心健康，那个部分就是他不能够去侵害儿少的隐私。
陈叔觉得呢？
我觉得其实儿少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儿童就真的他在，因为我们从身心成长，他真的需要被保护，这个我觉得一定就是需要特别被保护，从身心这个阶段。但我觉得青少年这个阶段呢、啊，我觉得某程度上他其实是这个社会比较保护主义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把限化在18岁，好像一个青少年从18岁前的一天到18岁的第一天，他突然就长大了，那些他不能做的事情，他突然就可以做了。但我觉得实际上不是这样，所以我会觉得说，就是我们对于青少年这种管制啊，应该用一个更就是辅导的态度，就是我们知道他可能会遇到这些内容的时候会有什么状况或什么副作用，我们在旁边陪着他去克服这些东西，而不是说直接把他挡住啊，你就是不能用，或是说你就是要很强硬的去限制他。
所以陈叔认为，就是我们讲的儿少，应该我们讲的儿少其实就是18岁以下的人啦、啊，但是儿童就是12岁以下的人嘛，所以可能12到18这一段青少年的期间，陈叔觉得他比较是一个过渡期的状态。儿童我们要保护他，而且保护的程度可能还是要上升的，但是他就是到成人阶段也要做一些准备啊，所以在青少年的阶段的时候，那个保护的角度或是想法应该要变。不是极端的，就是阻止你使用或是什么样的积极保护措施，而是就是可能社会上是要陪着就是青少年就是探索这个世界，不能把他们隔绝在外，而是要就是让他们有机会就是长大成人的。
对，但当然这种做法相对来说，我觉得对社会的成本可能比较高，或者说我刚刚讲到之所以我们把那个线很明确画在18岁，某程度上其实是社会建构出来好管理的一种方式，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对，但是我们在特别保护儿少这件事情，其实会攸关到像题目有提到就是言论自由的问题嘛。 对，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真的要更顾及言论自由的话，我会觉得在就是12到18岁这之间的青少年阶段，我们要更用辅导的角度去看待。
不过就是像言论自由的话，儿少也有言论自由啊，就是像那个儿童权利公约就很在意，就是儿少他们是有表意权的，应该要让他们能够参与，那个精神上是跟陈叔讲的是一致的。
是，
那我回答这个问题的话，我会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大家可能很难想象哦，就是可能十几世纪的时候，中世纪是没有儿童的概念的，因为那时候医疗水准不高嘛，就是儿童出生之后很容易就死亡，所以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儿童是不被重视的。那也有就是有媒体研究的学者 Neil Postman， 他经典著作《儿童童年的消逝》，他就认为童年的概念是伴随着印刷媒体才出现的。那印刷媒体后来就是可能有点被电子的媒体取代之后，童年的概念并就已经不存，就不复存在。所以其实所谓的童年，它其实是跟媒体有很深刻但曲折的一个关联。我们不能说就是那个媒体决定儿童有什么样的童年，因为社会上还是会有一些力量，导致我们就是让就是18岁以下的人有什么样的童年。但是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社会上除了媒体其他以外的力量，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公民社会团体要陪伴儿少，给儿少的所谓的保护。但这个保护不是极端的保护主义，是把你隔绝在外，给你极端的保护的这种保护啦。
嗯，
那个下一题就是日常生活常有一些微歧视，那你可以分辨歧视与玩笑的差异吗？我觉得这个问题啦，我会觉得它是我们面对意识形态的眼光的问题，因为过去媒体素养教育是媒体试读嘛，就是我们要培养阅听人对传播内容有所批判，我们要揭露里面的意识形态，我们要做专业解谜。但是就是那个批判很容易被实践成为对抗，然后意识形态也相对变成一个比较负面邪恶的字。但我觉得啦，就是真正的批判应该是深入了解分析，然后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之后，然后你再决定一件事情，你再决定对一件事情的判断，而不是就是什么样的内容来你就照单全收。但这不等于就是你要去对抗媒体，对啊，过去媒体试图教育很容易被实践成要对抗媒体啦。那如果是要批判的话，这个思考会走向一个比较后设反思的角度，就是我们在看待这些所谓的微歧视的内容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反而看的是那个传播者的格调。因为现在网络上很多都是很多内容真的是基于刻板印象成立的，就是他要搞笑，他要幽默，那他一定会跟刻板印象有所关系啊。那但是我们是不是就觉得那个东西就像蟑螂一看到就要把它打死那样？不是，不是的，而是传播者他其实在一整个 一整个就是它可能品牌建构也好，它会形成一种格调，我反而看的是格调，但是还是要强调就是新闻真的要另当别论来看待啦。像之前华视主播不是有模仿过北韩的主播吗？我就觉得那不行，但是如果是 YouTuber， 他 YouTuber 他基于就是可能是我觉得例子是阿汉 po 影片的阿汉，那那个阿汉自己是觉得就是他觉得模仿他们的口音很是亲近他们的表现，所以我反而觉得阿汉展现出来的格调是我觉得可以，就是他跟意识形态互动的那个状态是我可以接受的。
我觉得就是因为这边提到的是就是歧视跟玩笑嘛，其实我觉得歧视应该说玩笑它之所以好笑，其实就这些建立在刻板印象上，就是我们预想了这个词它可能应该长怎样，可是实际上我们在使用这个玩笑的时候那个现况就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觉得新奇好笑。所以我觉得就是玩笑跟歧视这件事情是分跟刻板印象这件事都是分不开的。对，所以我觉得每一次的我们要意识到的事情是每一次的玩笑可能都是在再制这种刻板印象的压迫，
不过他也有就是翻转的可能性啊。
对啊，他某程度
上他是恶面刃，
他是恶面刃，好，对对，他是恶面刃，对，他可能会有办法翻转，但他也有可能会是再一次的压迫。那有时候我觉得可不可以啊这件事情我觉得也蛮主观的，有时候也是看社会的主流态度是什么样。
这个其实也是刘畅德教授回应的方式啦，就是假设你是一个专业的传播工作者的话，你一定要对你的受众有所体察。那社会上其实会有一个氛围是这件事情可不可以被拿来开玩笑，这个其实是专业传播工作者或是像现在大家都是如果都是自媒体的话大家都可以说话的话，你应该要对社会的氛围是有所体察的啦，这是那个刘教授的回应方式。那我自己是觉得就是其实我们不应该就是只面对内容啦，如果我们只面对内容的话我们的视野会很狭隘，就像就是刘教授提醒我们要注意到社会的整体氛围。那这个事情可不可以被开玩笑，现在的话可以开玩笑的东西应该是越来越多吧，以前我们可能讲的东西可能就是
很限制在某些东西里面，就是可能要比较正经啊，以前
或者是那个就是社会有在开放啦，所以大家会越来越有言论自由，但是相对的那个素养的要求也是要提升的，其中如果涉及到那个伦理的问题的话大家真的要特别注意。
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刚刚提到双面刃这件事情，不管是它的效果也好还是它到底是一个玩笑还是它会变成一种歧视，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它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但是我们社会上所认定的那个标准答案可能就是一种主流价值，但我们可能就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乐听人我们要去思考说我今天做出这件事情我站在什么位置我会产生什么效果再去做，就像是刚刚说的主播跟就是 YouTuber 的创作者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觉得歧视和玩笑的那条线要画在哪里？
我觉得每个人不一样真的每个人就是你就是我应该说如果我今天作为一个说玩笑的人我觉得我自己会有一个分歧，我会觉得它是一个歧视还是玩笑，我是会做出来一定大部分通常是一个玩笑嘛，但是我的听众我的观众我不确定他们的线才在哪里，就像是我想讲这个例子，就是在201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新竹市的那个就是光复高中有办纳粹进场这件事情，那时候大家就讨论的很热络。但在那个当时，就是因为我还是一个不懂德国历史的人，所以当下我就觉得啊，这有这么严重吗？就是很多学校里面都还有讲共同像啊，我们还都还在唱军歌，然后你跟我说这个很严重，
这是你以前的看法？
这是我那时候的看法，那时候觉得很冲击。对，然后所以我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会觉得它是一个要看你的听众的线才在哪，或者说这个社会主流的价值才在哪，就是这真的是很看每个人的判断。但我觉得它本质其实是类似的，就是它都是一个刻板印象。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假设如果真的是因人而异的话，那我们社会可能很难再讨论就是议题适用的法规。我觉得这真的是因为传播是针对内容来做讨论或管制的嘛，所以如果真的因人而异的话，那这个又会吵没完了。
但我觉得这也是回到为什么会说是多方利害关系人，就是多方利害关系人，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它是一个社会最主流的公约数了。如果我们真的在执行政策，一定要有一个决定，那我们不得不就是用一个公约数，那可能就是用多方利害关系人的方式。
不过如果以 Irene 来讲的话，他们也很常就是面对其实是他们的历史框架以外的案例，就千变万化，然后线放在哪里可能永远不会有那条线啊，大家是要对没有那条线而有所准备的。
但我觉得就是除了历史框架以外，那个讨论的氛围其实是可能是更重要的，就是只要在那个讨论的会议上面大家的角色 足够齐全，然后我们再针对那个案例去做讨论，就是我觉得做出的决议是可以接受的，那就OK，
就可以不管有些人会受到伤害是吗？
就是没办法，我觉得有些东西真的没办法那么就是百分之百一定怎样，尤其是在这种价值判断上面。
嗯，所以其实如果要到结论的地方了，就是觉得其实现在所谓的监督媒体，我觉得现在有点走向素养化啦。就像我们讨论说到底可不可以有 一门专门管制媒体的法规，数位中介法到底有没有立法的必要，但是其实就是因为现在所有人都可以在网络上发布内容了，所以当以前就是例如社会的刻板印象也好，我们会指责媒体说你不能基于这个刻板印象做 那些内容，但是现在反而就是你就可能是在这社会中受到那个刻板印象的影响而说出那样子的话的话，那就是所谓的媒体监督会变得有点素养化啦，就是它是黏在你自己身上的，那这个的话就会不单纯是我们监督媒体的问题了，而是可能是你跟人际互动上那个伦理的问题，就未来的挑战是越来越艰巨的这样。
对啊，因为就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就是整个媒体，我觉得媒体结构都崩解了，所以一些里面的运作的功能还开始慢慢的溢散到就是我们作为乐听人或是像事实查核也出现变成一个组织，就是它是慢慢崩解的过程。但我觉得这种就是刚刚说到就是约束目前看起来是比较没有差异的这件事情，我觉得也许是一个暂时性现象，就是我们应该还是会期待一般人跟专业的媒体工作者或是媒体单位他所负起的责任或是义务应该还是有差异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在随着法规啊或是各种制度慢慢建立，应该会慢慢的还是会有这些差异出现。
嗯，好，所以就是其实我的意思，我说素养，我说媒体监督素养化的意思也不是说就是我们可以把广电三法都废掉，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未来就是我们还是要针对就是那些特别有影响力，特别是对人有影响力的科技公司也好，平台也好，媒体也好，我们还是要对它有所体察啦，所以大家还是要 follow 一些就是科技啊媒体相关的议题的讨论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咯，大家拜拜。
拜拜。